谢谢石班。我们好像已经连续三周在讲这个寻找的事情，所以石班刚才再一次告诉我们，找到了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这一生的至宝。那我们上一次学习到耶稣荣耀进程，我们提醒大家，耶稣是和平的君、公义的王、全能的神，同时也是谦卑顺服、为我们而死的仆人。哦，很多人都说耶稣是王，我们也说耶稣是主，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找耶稣到底是要求什么？如果说他真正是我们的王，难道耶稣给我们的仅仅是工资见长、房子见大、孩子进名校、我们自己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如果我们真的认为耶稣基督是王，我们就要顺服他。那么怎么样能够顺服他？怎么样能够像他那样成为世上更多人的祝福呢？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讨论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和大家来思考一句话。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它就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题目，印在大家手里拿的册子上面，有四个小标题，其实就是把那一句话分成了四个部分。在我们要开始来学这段话语以前，我想我们还是一起来祷告。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主啊，你不但是那一粒落在地里死了的麦子，主，你更是死里复活的神。主，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在这末世的日子，我们既不像世人那样追求属世的这些东西，我们并不为世人所看重的东西洋洋得意，但是我们也不因这个环境对我们的逼迫而凄凄惨惨。主啊，求你巴不得借着今天你的话语，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喜乐见证你的勇士。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若要完全的死了，何等的不容易，因为我们的血气，因为我们的老我，我们实在都不愿意死。可是你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若不死，我们就不能结出子粒来。主啊，巴不得你今天的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再一次致死我们里面的老我，让我们真的是焕发出你那里来的新的生命，效法你，我们都成为一粒结更多子粒的麦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在今天和大家来在讨论这句话以前，我还是需要和大家简单的看一下耶稣是在什么情况下讲的这句话，也就是说在这段话的它的上文是什么。那我们如果去看20节到22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在20节和21节中间，这里边讲到说，那时候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接耶稣。腓力就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那在这样一段背景的故事里边，我很想我们大家一起要注意到两点。第一点，其实在第20节是对我们大家上次学过的19节的一个对比。上次的19节说什么？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他去了。法利赛人是什么人？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们原本应该是最欢迎耶稣的人，因为他们精通旧约，他们好像比别人更加的虔诚，他们应该对弥赛亚更加敏感。然而他们为了他们个人的既得利益，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 他们也为了固守他们自己的一些信念，所以他们反而要杀害耶稣。那与这些本来应该得着耶稣的人成了一个对比，是这里讲有一些希腊人，有一些外邦人，有一些根本不能够有资格进到圣殿里边的人，他们来说我们要见耶稣。如果我们大家想到上一次维善长老给我们讲到的关于那个被咒诅的无花果的故事，如果你们还记得耶稣上次文善讲的那个前上下文前因后果，我们就知道耶稣在那个咒诅无花果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做了圣殿里边经理。那耶稣在圣殿里边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说这殿应该是万人万国万民祷告的殿。所以我不知道这些希腊人是不是听见了耶稣这句话，那是一个信号。耶稣说凡是愿意来寻求神的人，我不论你以前是什么样子，不论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好像非常有这种正宗的犹太人的血统，耶稣讲你只要愿意来到这个殿，你就可以敬拜这位神。我不知道这些希腊人是不是这样的原因来找他，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听到了，这些希腊人听到了很多耶稣性的神迹。总而言之，耶稣是来被这些人所接见。那么到这个地方，我需要提醒在座各位，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是拿了进天堂的绿卡。如果大家下来有时间，请大家回去读罗马书十一章的十一节到二十四节，神用恩典把我们接到了他的国之上头。若是我们要违背他，他也可以照样再把我们砍掉。当然这里在牵扯到另外一个得救的关于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那不是我们所要讲的。但是我提醒大家来讲，神的门是对所有人开的，我们这些基督徒其实有责任把别人带进来。所以第二点我就是要请大家看到的，为什么要大家去想为什么他们要去找这个腓力和安德烈。这里讲得很清楚，腓力和安德烈的家乡是加利利的伯塞大。如果我们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学过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四十到第四十一节、四十四到四十六节，如果你们再去看我们前面学过的第六章的第五节到第九节，你们就会发现腓力和安德烈他们不仅仅起的是希腊人的名字，而且他们两个是那种容易和外邦人接触的人。那么我就想到保罗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像什么样的人我就要做什么样的人。我们目的不是为了讨好人，但是我们目的的确是为了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人来讨好神。今天我们基督徒一方面我们好像在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不能去猜别人心思意念，但是在言语行为上我们好像和很多没有信主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追求什么我们也追求什么，他们喜欢什么我们也喜欢什么。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好像又觉得我们高人一等，我们比他们更高，所以我们轻视他们。他们做的很多事情我们很容易就说那个事情不属灵。其实当我们讲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要谨慎。我想起来康莱上牧师前一项在我们教会中间讲课中间，我记不清是讲课还是讲道中间提到的一句话，他说只要被神拣选成为基督徒的人就都是属灵的人，基督徒之间没有谁比谁更属灵，因为属灵不属灵这件事情是神决定的。不过他讲在我们基督徒之间我们有生命的成熟与不成熟，尽管都属灵，可能有的人更成熟一些，有的人不成熟一些。什么样的人会更成熟一些？那就是一粒麦子埋在土里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样的人就是成熟的基督徒。所以我要鼓励我们大家，我们需要有一个谦卑的心，谦卑的心。 当这两位门徒把这些希腊人把这些外邦人介绍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们给耶稣讲这些人想要见你的时候，耶稣好像没有回答这些希腊人。这里没有记载耶稣对希腊人讲什么，耶稣对他的门徒讲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接着讲一粒麦子，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讲人子的荣耀到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其实一直很低调，耶稣常常说他的时间还不到，也不断的回避群众对他的拥戴。为什么耶稣在这个时候要宣告说他的荣耀到了？到底他的荣耀是什么？耶稣在有更多的人包括外邦人要来拥戴他的时候，圣灵提醒了耶稣说，你该上十字架了。我想圣灵对我们也有常有这样的提醒，可是我们大概没有像耶稣对圣灵的话那样敏感。我们可能看见有很多人拥护我们，我们就更加的得意，我们就盼望有更多的人拥护我们，我们就更加的洋洋得意。但是耶稣不是，耶稣看到有更多的人来的时候，他说我要成为一个麦子往下边埋的时候到了。耶稣在那个时候不是说，哦，有这么多人跟着我，连外邦人都来了，我这个时候就需要更加的站到高处。耶稣没有，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得荣耀是什么？他得荣耀就是要死在十字架上。而且耶稣知道这些人很快会要背叛他，然而耶稣还是愿意说，我为你们死，这是我的荣耀。耶稣在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下边就要讲到一粒麦子。耶稣在这里把他自己比作一粒麦子，他要走向十字架。如果我们在座的各位承认我们是耶稣的门徒，那么耶稣说，你们也是一粒麦子，你们也需要走上十字架。当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以后，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是约翰福音里边25次用实实在在的第17次。在前面有2次讲到实实在在，都是在讲重生，那么在这个第17次讲实实在在，依然是讲重生。一粒麦子死了又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是重生。那么耶稣这句话是讲给世人听的，他也特别对着当时的门徒说，你们，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今天耶稣基督再一次对我们在座的各位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们大家听进去了没有？耶稣说，你们都是一粒麦子。换一张。我们到底觉得耶稣是谁？我们跟着到底耶稣基督，我们跟耶稣基督到底要干什么？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到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一粒麦子？如果我们不是这样认为耶稣，如果我们觉得耶稣就是要带给我们像其他那些菩萨，像那些啊什么玉皇大帝太上老君那样的能够我们心想事成的人，我们已经把耶稣看错了。耶稣不是那样的人，耶稣他尽管是神，他绝对可以做到那些，但是那不是耶稣要做的，也不是耶稣要我们在做的。耶稣说你们是麦子，也就是说你们不是麦子。耶稣说我是一粒麦子，就是说我王有平不是一粒麦子。弟兄姐妹们，我们大家曾经都是麦子，麦子不会自动变成麦子，在自然成长过程中，这个麦子不论多么努力它不可能变成麦子。 我们从败子变成麦子是神的恩典。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是一粒麦子的时候，请大家好好的想一想，我们怎么样从败子变成麦子。如果我们大家去读圣经，我们发现败子是魔鬼撒在麦子中间来破坏麦子的。那大家想，我又没有啊，我又没有像 IS 军队那样去砍基督徒的头，我也没有像某些中国官员那样去拆教堂的十字架，但是至少我自己在当年不信主的时候，我是和那些基督徒辩论得很厉害的。当人家来找我传福音的时候，我是会找些借口去躲避人家的，我会说我很忙，其实我在家里看电视。弟兄姐妹们，那就是对抗福音。在座的各位，如果你们有传过福音，你们就知道，当你们去给别人传福音，别人躲避你，别人回避你的时候，你心里不大舒服，那你就在受逼迫。你受谁的逼迫？你这个麦子就受败子的逼迫。弟兄姐妹们，我们曾经都是败子，但是神的恩典让我们现在成为了麦子，所以这是神的恩典。请大家牢牢的记住，我们今天是一位从败子变成麦子的这样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在座各位，请大家对旁边人说，耶稣是一粒麦子，我也是一粒麦子，感谢主。请对着旁边人讲，耶稣是一粒麦子，我也是一粒麦子，感谢主。一粒麦子能够怎么样呢？一粒麦子要落在土里，一粒麦子要落在土里。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土里能干什么？一粒麦子能干什么？能磨一点面粉，那面粉够谁吃？大概够蚂蚁搬一搬，就是来一只小鸟，来一只小鸡，那个麦子也实在不够，也就被它一口吞下了。一粒麦子意义重大，但是它若不落在土里，它若不死了，他若不结出子粒来，一粒麦子算不了什么。基督徒弟兄姐妹们，不要太得意。我刚才说我们是一粒麦子，我们非常骄傲，但是我现在要给你泼冷水，你如果只是那样的一粒麦子，你实在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一粒麦子要落在土里。什么叫落在土里？土代表什么？如果天代表神，如果土地代表魔鬼，如果天上代表光明，埋在地底下就是黑暗。如果在天上我们可以自由，像我们讲我们那最近的两位长辈，他们回到了天家好得无比，那么我们在地上就会受到各种约束。你想一想，如果你是一粒种子埋在那个黑洞洞的地上，你有什么感觉？所以埋在土里，它的一个意思是我们基督徒要道成肉身，要落到这个世界里。这个世界极黑暗，这个世界对我们不友好，这个世界不喜欢我们，但是耶稣说你要进去，因为耶稣说我已经道成肉身。他是神，他成了人的样式，他来到人间，他生长在穷困人的家里，他生长以后他躺在马槽里，他一路传福音，没有放枕头的地方，他带的十二个门徒有出卖他的，有到最后的那间全部跑掉的，可是耶稣说我就是要来埋在土里，我要埋在土里，我要在这黑暗的世界里边，我要做那种松土的工作，我要在那里边做扎根的工作，我要长出来结很多子粒来。什么叫土里？土里也可能是我们的教会。如果我们这些做牧师的、做长老的、做执事的、做团契主席的，觉得我是一粒麦子，我就浮在上面，我不扎在土里，我就不知道我的弟兄姐妹他们干什么，我就不清楚神托付我们的羊有什么样的需要。今天的社会，人们都相当的浮躁，很少有人愿意把自己埋在一个地方，扎扎实实做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基督徒，我们这些在教会侍奉人的人，其实我们也有类似的情况啊！已经有人给我讲好多次了，说有平啊，你应当把我们教会的每一家每一户都走一走。 我实在很遗憾，我到现在还都真的没有把每一家每户都走一走。我想一方面的问题在我没有像一粒麦子去埋在土里，那是神给我的土壤，天上教会是神给我的土壤，我必须埋进去，但是我没有埋进去。另外一部分有些土壤不让我埋，我想到他家去，他老不让我去，你别来，是不是你觉得你们家最好害怕把我埋到里出不来了？开玩笑哈。所以神说，耶稣说，我们要埋在土里。弟兄姐妹们，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世上其实是很孤独的。你想想，一个人用了三年时间，带了那么多的门徒，十二个贴心的门徒，还有七十二个门徒，还有吃了五饼二鱼成千上万的人上十字架的时候，底下没人了。耶稣实在是很孤独。弟兄姐妹们，你们去读圣经里边所有的旧约的先知，他们都是很孤独的。新约里边有很多的殉道者，他们是很孤独的。我不知道教会弟兄姐妹，你们觉得这个教会今天能在这里有三十多年，你们觉得有没有一些他们觉得蛮孤独的人在这个教会扎根三十多年？别人说这个教会不好，我走了，这个教会不好，那个人说我跟这人有矛盾，我不干了。但是我们教会就是有一些属灵的弟兄姐妹，他们扎在这个教会，我觉得他们可能蛮孤独的，但是他们也不孤独，因为他们和耶稣基督一同埋在这个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们，要做来接子粒的麦子，你必须忍受曾经某个阶段被孤独的埋在土里，那土里的压力很大。但是你不管它是什么的压力，是小石子，是大石头，是坚硬的土地，是没有水，你要能够长出去，因为耶稣基督就这样。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十二个字，头三个字是什么？你们手里都拿的有，我们教会的每个礼拜的那里都有。头三个字是什么？勤学道。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你真的把你自己能够埋在神的话里边。刚才我们唱歌说，不要叫我得罪神，要我把话语记到心里，这是我们这个月背的经文。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埋在神的话里，去扎扎实实的每天看。我能问大家这句话，是因为我觉得我把我自己都埋不进去。我有一个阶段我真的能够做到每天读神的话语，我有一个阶段我就做不到，我得过两三天得把它补一下。我给我自己定的任务是每天要读三章旧约，读一章新约，然后读一篇诗篇。别说读这一点点，真的安心读十分钟要不了，可是就是没有那时间。干什么？忙得不得了。今天的社会我们大家都太忙了，忙到所有的人都很浮躁，没有人能够埋进去。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不能埋在神的话语里边，我们是没有出路的。在过去三十年，在三十年前开始，美国的教会已经看到欧洲教会在衰败，所以美国教会说我们要想办法不让我们这个时代的衰败，所以美国教会就开始改变他们的赞美敬拜方式，改变他们崇拜的方式，改变他们读经祷告的方式，改变他们聚会的方式。他们做了很多改变，他们特别关注要用青年人喜悦的方式来讲道来传道，这是好的。然而今天美国主流社会开始反省，他们这三十年里边走了一个很大的弯道，就是他们放弃了在历史上千百年来枯燥无味的逐句逐字的读经，他们放弃了释经的讲道，他们只是想怎么样叫大家来的时候唱歌唱的每个人心花怒放，怎么样每个人在听到时候听的哇太好了，你这个例子太生动了，哇你讲的故事太让我高兴了，然后下次见到你牧师啊，你上次讲的笑话太有意思了。但是今天美国步上了欧洲的后土，美国教会大面积的塌方，为什么？没有埋在神的话语里面。这一次康乃昌牧师到我们教会来，我知道我们大家很不适应这样的方式，我也有点不适应，但是他的神学课程就是一句一句一句讲神的话， 这是古老的方式，这是把人要埋在神的话语里头。他不要讲太多我自己的感受，不要太多我自己的感觉，他说神的话怎么讲。你不要太着急把它拿到和今天的故事联系到一起，我们太着急把神的话语和今天的历史事实非要把它对到一起。文化大革命早就这句话，那叫活学活用，那叫立竿见影。但是毛泽东政权一垮，全部都没了。今天我们遇到同样的问题，弟兄姐妹们，盼望我们华人教会不要走北美教会的这段弯路，大家安心埋在神的话语里头。我们教会今年主题的第二个短句是什么？换一页。圣行道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借着圣灵的带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间把神的话语把它活出来。这里边有一个悖论，一方面我们说要把我们自己埋在神的话语里边，我们不要出人头地，不要随着侍奉走，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说我们要在神面前彰显出来我们是基督徒。拿什么彰显？拿神的爱。拿什么彰显？拿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先不要讲外边的压力让我们自己不敢把道行出来，我们也不要讲因着同性恋越来越广泛的被拥护，在美国大概80%-90%的青年人，包括很多基督徒青年人，他们认为同性恋 it's ok， 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大家也觉得说啊，就是嘛，那是人家的自由，我们都变成那样子。我在这里讲，我们在自己的教会里面，这个教会里有没有爱？教会里边有没有爱？通常人讲在教会里面是20%人的侍奉，在服侍那80%的人。当然80%的人不侍奉是有问题的哈。不过我今天要问的是，我们这20%侍奉的人，你用什么心态侍奉？你知道不知道那80%的人不侍奉，很多是因为我们20%侍奉的人伤害了他们。我们怎么伤害了他们？我们觉得必须按我的方式侍奉，我觉得你们不按我的方式侍奉就是不对的。如果我们侍奉了，你得了名我没得名，我非踹你一脚。如果你的同工好像跟你的多了，同工们不跟我走，我就心里就非常的不舒服。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这样去侍奉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带动更多人侍奉呢？我提醒我们这些同工们，我特别提醒我们这20%侍奉的同工们，我们侍奉的很好，神都纪念，但是还不够好，我们还没有把自己埋下去。我们若是能够把自己埋下去，我们侍奉宁愿人都看不见，左手做的事情右手不知道，我相信这个教会那80%人会变成更多的加入到20%，有一天我们教会会颠倒过来。除非有些人真的很体弱不能侍奉，他们都侍奉了。弟兄姐妹知道不知道，我们教会有一批属灵的长辈，他们的侍奉我们大家不知道，他们每天为我们教会的每一件事工祷告，为我们教会的每一位牧师长老团体主席提名祷告，为我们教会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祷告。你们知道他们是谁吗？你们不知道，我告诉你，很多我也不知道。他们把自己埋在那里侍奉。弟兄姐妹们看见我们的诗班经常在这里献诗，你们经常看到啊，不应该经常说，经常看到，你们每周都会看到有人在那里赞美敬拜，你们会看到有人在那里操管我们的音响，有人在那里为我们准备饭食。你们能叫出这些人的名字吗？你们知道他们投入多少心血吗？不知道。他们很多人是埋在下边侍奉的人，他们不需要跟别人去争名夺利。我们教会有一些团契，有一些很特殊的服务，比如说家乐团契。家乐团契每年所有的周四他们都有聚会，甭管春节还是圣诞，甭管夏天还是寒假，他们从来不休息， 可是这些属灵的长辈们，这些老一辈的人需要有人接送，需要有人带领他们的聚会，需要有人给他们讲课。谁做这些事情？当这些老人们他们家里有病的时候，当他们家里有需要的时候，请问在座的各位，你们谁去探访过？我们教会有一个团队的弟兄姐妹，他们把自己埋在那里，专门做这些老人，做完了后没有人知道他们，这些老人们一个一个上了天堂了，没人感谢他们。但是我们教会有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把自己埋在这样的事工里面。我们教会有青年团体，你知道我们现在青年人大家都知道很活泼，很活泼，什么结果？问题很多。他们遇到问题谁去解决？他们突然遇到经济问题，他们家里出来问题，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之间发生了冲突。你们有没有半夜被人打起来说，哇，哪一个青年人有问题要处理？你们可能没有，可是我们教会有一批青年的同工的团队，他们在默默的侍奉这些青年人，或许连这些青年人都不知道谁在侍奉他们。他们每个星期五聚会，有人为他们做饭，他们都不知道谁在为他们做饭。弟兄姐妹们，慎行道不是仅仅讲说我们做事小心点，不要把事情做错。我觉得慎行道的要害是像耶稣基督那样，不要彰显自己，不要希望把自己彰显出来。这是耶稣告诉我们，一个麦子要埋在地里。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大家都更愿意把我们自己埋在地里头，埋在别人看不见但是神能看见的方面，我们去好好侍奉的时候，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会结出子粒来。我相信神能看见，而且我知道人其实也会看见，但是那不是我们追求的。好，我们换下一张。一粒麦子埋在地里，埋到什么情况？你说我不能总为主埋一辈子吗？我总应该出点头吧。耶稣说不，你要埋，一直埋到死了。中国人很不喜欢这个字儿，但是基督徒应该不怕这个字儿。耶稣说你们要埋，要死了。保罗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了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了十字架上。什么意思？这个世界对我来讲没有吸引力，那是死的一个世界。世界对我们基督徒也没有兴趣。你如果觉得这个世界上那个不信主的人还喜欢你，其实有点麻烦。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做见证，不是说我们不要服务他们，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被他们见证说，哇，如果他是基督徒，他上天堂我宁愿下地狱。我想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在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基督徒把自己愿意埋到这里为主奉献到一个程度，要让我们自己死了。死了在这里的意思当然包括了，也特别是指了我们的肉体死了，然而更重要的是要让我们那个老我死去。基督徒其实不应该恐惧肉体的死亡，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是人，只要我们这个肉体还存在一天，我想我们就怕肉体死亡。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有多少人真的不怕死亡哈，但是这个肉体一定会死去。耶稣基督说他有一天会给我们一个灵体。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不怕肉体死亡呢？我想我们先从那些小事情上面不要怕死。什么事情上？比如说要请你来参加服事，你就得让你的有几个小时死掉。你不把时间，你的时间是有限的，你一天24小时，失败的弟兄姐妹一天也是24小时，他们不是25个小时然后每天做一小时来练诗歌。你要想不怕你自己这个肉体死亡，你要先在很多小事上边舍己，舍己就是死。你愿意不愿意放掉一些东西？你愿意不愿意和同工发生矛盾的时候说，好，我按你的方式来做。我们其实通常争论，包括我自己和许多同工争论的时候，都不是有关圣经的真理问题，可是我们常常觉得圣经的真理就在我自己手里，我们就觉得这一件事情不按我的方式做就是天大的祸，就违背了圣经，好像别人都不能得救了一样。 其实我们自己要先死去。我相信我们一个人如果在平时不是一个敢于在各个事情上边让自己死去的人，我不觉得有一天刀架在你脖子上，或者有一天你得了绝症的时候，你会说我不怕死，我很怀疑。来，换下一张。我想很多人大概看到这一段在网络上的一个传递的关于在天津大爆炸中间那些消防队员他们在自己他们的微信上面所发的这个短信。有一个消防队员开赴前线，有另外一个在后边说你明天回来给我打电话，他说我回不来，我爸就是你爸。这是一种职责，因为他是消防队员，让他上战场他就得上战场。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基督徒，耶稣说我们要为他舍己，那是理所当然的，那就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有没有像这样的消防队员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既然是基督徒，我们为基督而死，为基督舍己，为基督与其他同工配搭，甚至妥协来迁就其他同工的一些做法，只要不是违背基要真理，那是我的职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哎，换下一张。当然我们说这样的死那并不是轻生，那并不是不爱惜身体，我不要叫你们大家把自己的身体全部搞坏，那不是神的意思。去年到今年，中国大陆浙江在大规模的拆教堂上的十字架。这里有一个2014年的时候，去年的事情，温州有一个平阳救恩堂教会，你们看这个照片，很大的教堂啊，那个还不是家庭教堂，那个是国家公开教堂，但是要拆上面的十字架。他们的主任牧师就递了辞呈，说我不再干这个县城里边的基督两会的职务，我不要干了。我觉得这人很勇敢。哎，你试试在这个共产党的国家里边，你这个共产党员当得好好，你宣布说我要退党，你试试看，哪那么容易啊？所以这个他不干了。好，他们的里边的另外一位牧师叫展英生牧师，他就写了一个他的遗言，他遗言很长，我这里只摘了很小一段。他说我写这个遗言是要准备殉道，我要捍卫这个十字架。他说我不是为那个十字架那个物质捍卫，因为我是个基督徒，这是我的责任，这是我的本分。而且基督徒这样的死，他们不是为了出风头，他们实在是为了别人要得好处。所以请看这样的基督徒，他说他盼望因着这他自己的殉道，不但让教会的教堂十字架保护，他说可以使我们国家的法治变得更好。他没有咒诅中国，他没说中国越快越糟糕。有些人是焚中必反，只要中国他一定反，真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他没有个人的私怨在里边，他不是仅仅的为了政治。我不知道这位牧师怎么样，但是的确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为了捍卫神，他们把自己埋在里头一掷而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人知道。来，换下一个。这里有一位基督徒，我以前不知道，我想在座的各位很多人也不知道，我是我们教会的一位姐妹借我看一本书，我偶然知道的。这位姐妹叫林昭，她在49年以前在一个教会学校里边有一个美国宣教士给她实习成为基督徒，但是她后来呢受了共产党的影响，看见当时中国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她就很早的就开始加入了革命。等到她49年在这个教会学校毕业的时候，她就脱离了教会，加入了土改工作队。然后1954年他以江苏省第一好的成绩考进了北京大学的新闻专业系，他要立志当世界的一流的记者。但是 在五七年的反犹斗争中间，他就被划成了右派，然后到六二年他就被关进了上海的提篮桥监狱里边。他在监狱里边受尽了折磨羞辱，他如果口头上承认自己有罪，他就不受折磨，但是他在监狱里边遇到了另外一位基督徒叫玉以勒，两个人成为好朋友，他自己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他明白神要让他成为一个默默死去的麦子，他就不断的上诉申辩说自己没有罪，而且讲说中国当时的做法是不对的，他如果不再写这些废话，叫别人看来他也没有问题，人家把他的纸都收了，不给他笔，他怎么写？他就写血书，他写的结果就是被枪毙。1968年4月29日，他在监狱里边被秘密枪毙，他的尸体在哪儿？现在都不知道。他被枪毙了以后，5月1号，公安人员到他们家里，向他的母亲要5分钱的子弹费。他的妈妈其实曾经是共产党员，他的妈妈后来也信了耶稣基督。其实他妈妈后来信耶稣基督，比他的女儿林昭进监狱还要早。后来等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上海的公安局、上海的法院在1980年发了一个通知说，这个林昭当时有精神病，所以把他杀错了。又过了一年，又发了一个通知说他有精神病是不对的，他根本就是无罪，不应该被枪毙。到了2004年，他当年的那个基督教的学校和后来的北大就把他的衣服收集到一起，建了一个墓碑。很可惜，他这个墓碑现在每年如果有人要去看，还会被政府拦阻。他作为一个基督徒，他说我的生命是属于上帝的，是属于我的信仰的。他对那些逼迫他的人，他抱着一个心，他其实是我愿意为他们死。他说我本着天父所赐予的这种恻隐、悲怜和良知，他说我看见你们人的身上可能还有一点点人性，我就盼望你那一点点人性能够出来，可是你们的人性出不来，他说我就哭了。换言，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只是做一个麦子死了埋到地里头，其实没有意义，我们的目的是要结出许多子粒来。保罗说我们借着死和耶稣同埋，我们就有了和耶稣一样的新的生命。耶稣死里复活，我们也可以重生。子粒这个词很有意思，子粒这个词如果去看原文，它没有用麦子这个词儿，没有用种子这个词儿，它用的是果子。我们大家有很多弟兄说你们要为主来结果子，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字。耶稣说一个麦子他埋在地里死了，他要结出许多果子来。弟兄姐妹们，我们死的目的，我们舍弃自己的目的，我们和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的目的，我们向这个社区传福音的目的，是为了为神结果子。只有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愿意把自己埋下去，神就会把得救的人加给我们。来，换下一页。最后我要以两段经文来作为今天的结束，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第一段经文是讲这一粒麦子就是耶稣基督，来，我们一起读，请。耶和华却定义加汤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 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好，下一页。第二段经文我没有用和合本，我用现代中文译本，我觉得它的翻译更加叫我们容易理解。这段经文是写给在座各位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是一粒麦子。我们一起来读，请尊重上主，听从他仆人教训的人，纵使走在黑暗中，仍将信靠上主，依赖上帝。我们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差你的独子耶稣基督成为这罪恶世界中间的一粒麦子，为我们死了，但是他死里复活，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也改变了我们这些败子的生命，把我们变成了一粒麦子。我们今天也愿意在你的面前把我们自己献上，愿意埋在土里，愿意在这世界上来见证你，也结出许多子粒来。主啊，求你把你的拣选的人，把更多的麦子加给你自己的教会，让这片土地上欣欣向荣，被神的国大大的使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